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77集。那天，薛怀义带着喽喽大摇大摆地进宫，刚好在宫门口碰见宰相苏良嗣。唐代的宰相历来地位尊崇，号称礼绝百僚，自然不会给这个凭借床上功夫而耀武扬威的男宠让路。而薛怀义骄横惯了，也没把宰相苏良嗣放在眼里，于是两队人马互不相让，就在宫门口僵持着。苏良嗣勃然大怒，心想这该死的男宠就是他妈的欠抽，随即命手下把薛怀义抓过来，当场噼噼啪啪给了他几十记耳光。薛怀义自入宫以来何曾受过此等羞辱，他又急又恼，捂着火辣辣的脸颊跑到武则天面前哭诉，口口声声要太后为他做主。武则天充满爱怜地抚了抚薛怀义的脸颊，然后慢慢收回了手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，怀义你也不要太张扬了，以后进出都走北门吧，南门是百官和宰相出入的地方，你何苦去招惹他们。薛怀义一脸愕然地看着武则天，既懊恼又沮丧，好长时间没有回过味来。不过这几十个耳光也不算白挨，因为薛怀义过后就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终究只是太后的玩偶而已，要想永保荣华富贵，要想在天下人面前抬起头来，就不能只是在太后的床上操练，而要实实在在地干几件大事让天下人瞧瞧。从垂拱四年开始，武则天就以雷霆万钧之势拉开了五周革命的序幕。作为改朝换代的重要标志，这一年岁末，历史上最雄伟的一座明堂万象神宫竣工落成，与它同时落成的还有坐落于北面的天堂，堂中供奉一尊巨型佛像，据说这座宗教圣殿比万象神宫更壮观，殿高五层，站在第三层就可以俯视明堂。而主持修建这两项空前绝后的历史性工程的人就是薛怀义，他因此功劳被武则天拜为左威卫大将军，封梁国公。在初元年，武则天为了打造女主天下的政治舆论，就授意薛怀义在佛经中为他寻找理论依据。薛怀义当仁不让，立即组织和尚法明等人一头扑进经藏之中，苦苦寻找佛经中有关女主天下的记载，终于沙里淘金地找到了他们需要的经典。随后薛怀义等人又在旧译本的基础上杂糅新说，附会己意，炮制出了五周王朝的佛教圣典四卷本的《大云经》及其著书。薛怀义等人在经书中盛言，神皇武则天乃弥勒佛下生，当代唐为阎浮提主。按照佛教经典，弥勒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大弟子之一，释迦灭度之后，弥勒当在未来降生于阎浮提，救度苍生而后成佛。所谓阎浮提，又意为南赡部洲，即指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。弥勒信仰于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于民间，自南北朝以气隋唐，多有人利用此信仰举兵起事，如今武则天欲神道社教，当然也要对此充分利用。但是薛怀义等人的著书实际上已经远远背离了佛教义理，所谓的大云经书只不过是本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手册而已。不过武则天需要的正是这样一本手册，大云经书一出炉，武则天就迫不及待地颁行天下，同时命各州都要建一座大云寺，各寺收藏一部大云经书，并且号召各地的高僧大德生作讲解，务求让天下臣民深刻领会大云经书的精神。一时间，东起渤海，西至葱岭，南抵交趾，北至大漠，一座座大云寺拔地而起， 一场场贯彻朝廷精神的讲经法会如火如荼地展开，大云经书成了人人必读的红宝书，女主天下的政治舆论被一步步推向了高潮。永昌元年，以及武则天称帝的前一年，东突厥的古堵路可汗纵兵入寇，薛怀义又以左威卫大将军的身份出任新平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军200,000北上抗击突厥。也是他运气好，一路上没遇到突厥主力，只碰上了一些散兵游勇，薛怀义不费吹灰之力就荡平了东突厥的小股部队，而后一路进至单于台，在那里乐食济功，随后班师凯旋。得胜还朝时，薛怀义别提有多风光了。武则天不但笑容满面地为他接风洗尘、设宴庆功，而且加封他为辅国大将军，柱国赐帛2000段。天寿元年，武则天正式登基，又晋封他为右卫大将军，赐爵鄂国公，可谓权倾一时，荣宠备至。从此，薛怀义便觉得自己是个牛人了。建明堂、造佛经、征突厥，这其中哪一样不是居功至伟、可圈可点的呢？哪一样不足以成为他睥睨天下、傲视群伦的资本呢？由于薛怀义自认为已经成功实现了职业转型，所以对于面首这份工作自然就不放在眼里了，其敬业精神大打折扣，就算武皇派人来请他进宫，他也是爱搭不理，碰上心情好的时候就去对付一下，心情不好的话当即一口回绝。一个小小的男宠竟然敢跟武皇摆谱，武则天愤怒了，不过他什么也没说，而是马上找了一个男宠顶了薛怀义的缺。这个新欢就是御医沈南球，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这个玉树临风的年轻人利用为武皇调理身体的机会，调着调着就往床上去了。而年近70的武则天在这位御医的悉心调理之下，身体果然健朗如初，皮肤也依然像以前那样细腻红润。据说在天寿3年秋天，她居然齿落更生，重新长出了一口洁白如玉的新牙，武则天特意为此大赦天下，改元长寿。不久，武皇就给薛怀义一次不大不小的教训，命人把他在白马寺私自剃度的一帮野和尚全部流放岭南，让他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。薛怀义后悔了，他终于意识到没了他，武皇的日子照样过得滋润，可没了武皇的宠爱，自己随时有可能丧失一切。唐朝原来是这样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